31. 救援王。可爱的葛雷西，金色眼睛的天使。这段时日，我的孩子仍像平常一样过日子，谢天谢地。但葛雷西知道我的身体出了状况，春天我几乎都待在家里，他也越来越焦躁不安，有一天甚至把我的比基尼上衣的带子吃下肚。他以前也咬过鞋子，还偏好皮质柔软的意大利皮鞋，没咬过衣服。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常把沾到母奶的衬衫放在他们的摇篮，奶香味似乎有安抚的作用。我猜也许葛雷西也像小宝宝一样喜欢妈妈的味道，才会咬我的衣服。反正我再也不会穿泳衣了。再说葛雷西和他的把戏很会逗我开心。我待在棚屋底下时，常常只有葛雷西陪伴我，他不时窝在我的脚边，有时则会追逐蜥蜴或松鼠。下午我睡午觉时，他会跳上我的床舔我的脸。我知道这有点恶心，但我很享受。有时葛雷西就躺在我的枕头上，伸出长长的舌头从侧面舔我的脸颊，甚至爬上我的胸部从正面狂舔我的脸。他一边舔我，尾巴一边拍打床垫。他是一只27公斤的大狗，压得我快喘不过气来了。救命啊！我张开嘴巴呼救。葛雷西趁机把舌头伸进我的嘴里。好恶哦！葛雷西实在让人消受不起。有一次，他甚至兴奋地一脚踏上我喉咙。这么一来，我真的快窒息了，却无法推开他。我叫道，救命，救命啊！奥伯瑞跑过来说，葛雷西，妈咪快被你压死了。奥伯瑞一把抓着葛雷西的项圈，把他拉下去。奥伯瑞走出房间做自己的事，葛雷西又跳上我的床。我命令他下去，下去，但葛雷西不肯下去，我只好放弃，让他如愿。每晚在孩子上床之前，约翰会扶我走回主卧室。约翰帮我脱下一件件衣服，然后抱我上厕所，帮我刷牙，最后抱我回床上睡觉。约翰问，你还需要什么吗？我说，带葛雷西过来。葛雷西随即跳上我的床，躺在我的枕头旁，伸出舌头舔我的脸。我想到韦斯利，葛雷西应该也是这样陪伴韦斯利。有葛雷西在，我们都觉得好安心，可以进入甜蜜的梦乡。有一次，我半夜醒来，发现自己独自睡在客房，那是我们家北侧的房间，离其他卧房很远。我想上厕所，但没有人扶我，我就无法下床。我在黑暗中叫喊 Hello, Hello! 没有人听到。我等空调的噪音变小，再大叫 Hello, Hello! 我越喊越觉得膀胱的压力增强，依然没有人来。家里每一个人都在睡梦中。我喊着 Hello, Hello! 拜托谁来帮我一下。葛雷西来了。也许他是从韦斯里的床上跑下来的，他看着我，头歪向一边，似乎想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。接着他跑到玛丽娜房门口大声吠叫。玛丽娜醒来，去叫约翰来帮我。我坐在马桶上说道，哎，葛雷西就像灵犬莱西。但是有几次在我想要站起来的时候，葛雷西冲向我或从我身边擦过，差点把我撞倒。约翰又气又急，冲口而出说，还是别养狗吧。我说，除非等我死了。孩子跳入泳池时，葛雷西会发狂似的大叫，想要爬树或是啃咬树皮，我们不得不用铁丝网围住几株树干。葛雷西从不跳下水，只有一次例外。有一次，约翰和奥伯瑞在游泳，约翰让奥伯瑞爬上他的背，然后潜入水底。他们在泳池底待了很久，葛雷西一定认为他们快溺毙了。葛雷西跳到泳池里，游到他们身边。这时候，约翰和奥伯瑞才浮到水面，葛雷西也从水里爬出来。哦，我的灵犬！但约翰就辛苦了，约翰得附带母职，当我的看护，帮我遛狗。心力交瘁， 每天早上，约翰一边擦沙发上的脚印，一边咒骂讨厌的狗。我知道有很多做丈夫的，因为照顾重病的妻子，最后变得麻木不仁。但约翰不会这样，他感受到我的痛苦和挫折，他知道我不能起身或是自行如厕，心里十分难受，他只能默默帮我做每一件事。约翰不在家时，我就得靠朋友帮忙，为我办欢送会的同事珍帮我设立了一个网站，让热心的朋友上网认领可到我家帮忙的时段。然而这些朋友有时也像葛雷西一样对约翰造成困扰。我们家一天到晚都有人进出帮我跑腿或是送餐点，可是我不但难以和他们沟通，甚至连说声谢谢都没办法。例如，我根本无法离开椅子一步，我常在后院的棚屋，根本就不能应门，也转不动门把。还好，我们家的门从来不关，方便邻居、小孩、亲戚和朋友出入。我曾请约翰去帮我买玛莎拉白酒，送给来帮忙的朋友，附上我最喜爱的食谱，拌炒青蔬鲜虾。约翰帮我在感谢卡上写着，玛莎拉酒是让这道菜无敌美味的秘方。同样的，你的帮忙也让我这一天无比开心。约翰已经够辛苦了，他上了一天的班，回来还要照顾孩子，感谢送餐点来的朋友，大多数的朋友他素未谋面，还要采购谢礼，准备谢卡，有时忙到忘了要在卡片上写什么。同时我还传简讯给他，说我想上厕所，要他扶我去上厕所，还要快一点哦。还有韦斯里，韦斯里的一张嘴似乎永远停不下来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他会说，我可以帮葛雷西拍照吗？你喜欢蜥蜴吗？你看到我画的东西了吗？我画了只丑小鸭。哦，你看小鸭鸭在哭啊，小丫丫的妈妈找到她了，她现在很快乐。幸好我们家有伊维帮忙，韦斯里很喜欢伊维，光是猪小弟和星际宝贝他们就可聊上好几个小时。我想星际宝贝那部电影韦斯里应该看了十遍了。同时我们家的食物越来越多，每一个人都对我们很好，带来的每一道菜都是八人份。但玛丽娜常跟朋友出去，不在家里吃饭。奥伯瑞和韦斯里又很挑食，我的食量也只剩一半，也许还更少。虽然约翰很能吃，但他也吃不下七人半的分量。我们为了堆积如山的食物而苦恼。约翰说，谢谢大家的好意，要他们不要再送来了吧。我好不容易才吐出一句，那你来开口，我几乎无法说话了。虽然我得了渐冻人症，但心智和以前一样正常敏锐。当然我也有心情不好濒临崩溃的时候，例如我们要送朋友酒，却怎样都找不到合适的纸袋。约翰本来在追葛雷西，突然停下脚步看着我问，你是不是忘了吃药？我第一次去神经科就诊时，已经请医师帮我开抗忧郁剂，医师开了最小剂量，也就是每日十毫克的 Lexpro。 确诊之后，医师帮我将剂量加到20毫克，我们称它快乐丸。我回答约翰，是的。我这才了解自己为何无法控制情绪。约翰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药柜，他拿了一颗白药丸放在我的舌头后方，药丸于是粘在那里，让我无法呼吸，我喉咙肌肉无力，咽不下去。药丸好苦，我设法使药丸跑到嘴巴里，还是苦。我比了个手势，要约翰帮我把水杯拿到我的嘴边，让我用吸管喝水。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喝水，只有这样我才能吞下药丸。最近终于换成了液体的 Lexpro， 不必再忍受吞药丸的酷刑。这药喝起来没那么苦了，但是如果喝大蒜水可以让我觉得快乐，我也会咕噜咕噜地喝下去。坦诚自己会陷入沮丧或发脾气是丢脸的事吗？即使丢脸我也管不了了， 毕竟我的心智是正常的，我和一般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。就像跑马拉松，即使训练有素的好手，跑到一半觉得脚痛得要命，还是要跑完。即便得到快乐丸之助，渐冻人症依旧时时刻刻折磨着我，我坚持好好活下去。其实自从我接受生病的事实之后，忧郁比较少来烦我了。忧郁就像只蝴蝶，悄悄地飞到棚屋的灌木上，我看它鼓动羽翼，欣赏那对翅膀的繁复花色。那一刻我感觉到它的沉重，但不一会儿它就飞走了。忧伤就像一只蝴蝶，因为它存在，我才确定自己还活着，而且我认真地活着。